李长寿文集1966年第一册祭司的体系第一部分在神的经营中三个主要的知识第五篇祭司体系的两种等次希伯来五章一至六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七章一至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亚伦与麦基洗德这两段圣经说明了祭司职任的两种等次一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一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照亚伦等次的祭司是属于人的为要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因为他们原是从人间挑选的但照麦基洗德等次的是出于神而临到人为要将一些出乎神的东西分给人这两种祭司的等次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等次的方向是从人到神第二个等次是从神到人连在基督我们这位大祭司身上也有这两种等次两个方向他是照亚伦等次的大祭司又是照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照亚伦的等次他是从人间挑选的把人一切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但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又是神子从神而来把神分给我们并以属神的事物来祝福我们再读出埃及记28章12、29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祭司亚伦将神众百姓的名字背负到神面前作为一种纪念创世纪14章18至20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从神那里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因他为神征战。他以饼与酒为亚伯拉罕祝福，这很有意思。他只以这两样东西来为亚伯拉罕祝福，这正是我们在主的桌子上所陈列的。在彼前二章，我们也见到这两种等次的祭司职任。五节是亚伦的等次，九节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圣洁的祭司意思就是从人群中分别出来的祭司，献上灵祭给神。这是属亚伦等次的，为要从人这里把一些东西带给神。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在五节里，圣洁的祭司体系将一些东西从人带来给神，而九节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从神而来，将一些东西向人宣扬。人性必须圣洁。祭司的职任有神人两种性质，基本上它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神人两性的调和。一个做祭司的人必须完全与神调和，这就是上篇我们所看过的枝子。人性要与神性相调，就必须圣洁。原先它是俗的，是属世的，但是为着与神性调和，好成为祭司体系，它必须圣洁。在希腊文中，圣洁这词的意思是分别归神。要有份于祭司体系，我们必须与世界及一切俗物分别，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做祭司。祭司乃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若不是祭司，我们就不能侍奉他。千万不要以为进了一个神学院，读了圣经学校，我们就可以侍奉主了。这充其量也不过叫我们做一个职业性的祭司，而不是真正的祭司。要作为真正的祭司，就必须圣洁，必须从一切世俗的事物中被分别出来。首先，我们的话语必须被分别。我们说话不能像世人的样子，我们的言谈应对必须从一切世俗里被分别出来，甚至我们的思想、观念、想法也必须被分别。我们的想法不能像常人一般，必须被分别。我们如果不从一切世俗中被分别出来，在祭司的职任上我们就破产了。我们的说法、想法、做法，甚至钱财的用法都必须圣洁。许多弟兄姊妹 说他们愿做祭司侍奉主，但是看看他们花钱的花法，就没法做祭司。一个祭司连在钱财的花法上也必须被分别。许多时候我访问弟兄姊妹们的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们的家太属世，太世俗，这个家不是被分别的。上一个世纪出了两个戈登，一个是 AJ 戈登，一个是 SD 戈登。我记不清是哪一位戈登的故事，总归有一个戈登年轻服侍主的时候，一次买了一栋新屋，他搬进这栋新屋之后，将一切都添置摆设好，然后邀请他的父亲来参观他的新居。等看过他的新居之后，他就请父亲说一点观感。他父亲说，样样都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家，恐怕他无法说出这是一个魔鬼儿女的家呢，还是一个神儿女的家。老戈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没有被分别，太俗太属世，和一般世人的家没有两样。有时弟兄姊妹的服装也会引人发出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是基督徒呢，还是一般世人？我们必须与这世代的时髦有分别，否则就不能有份于祭司职任。祭司的职任总是要求圣别，在祭司职任之内的人必须常常带着自己的需要以及别人的需要到主面前去。希伯来五章说，连大祭司自己也有需要，因为他也是被同样的软弱所困，因此他能体谅别人。我们都是人，因此我们能体谅人的一切需要与软弱。作为一个祭司，我们必须带着这一切需要不断地到主面前去。但是在主面前与主接触，需要我们圣别，任何的不圣都会阻隔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就像一道幔子遮蔽了我们，不能达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先被圣别，然后才能带着人的一切需要停留在主面前，否则我们就会有遮蔽。我喜欢没有间隔，主没有间隔那首诗歌。如果我们要去接触主，就不可以有间隔，任何的间隔都是一道幔子，必须被裂开。我们必须从那一个拦阻我们的东西中被分别出来，或者我们会想，主是大的，其实他有时非常小。有时主会为着一双鞋子与一个人争执，我们喜欢他，可是主不喜欢。我年轻的时候，主曾在好些小事上对付过我，甚至有时我买一本属灵书籍，主也要我去退还。主曾在里面对我说，我不该买那本书，因为那笔钱该为着另外一个用途，可是我抢先用掉了。等我买回来，吃不安睡不安，我说，主啊，你是大的，何必管我这小事呢？我真是与主争执， 我甚至无法祷告，无法讲道。末了，我不得不去退还那书。我信好些人有过这种经历。我们必须到主面前去，按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就是照着人性一面来做祭司。而为着与主接触，我们必须是被分别的。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指出，我们该从哪些事里被分别出来。我们里头会很清楚，事实上，我们早已知道了。这样，祭司职任的头一面，就是把人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去。我们要把人的需要背在肩上，怀在心胸间。这就是说，用能力与爱来背负。每次当大祭司进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他们穿的祭司袍上都有12个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在两肩上。又有刻着12支派名字的宝石镶在胸牌上。这个表明大祭司把神的子民背负到神面前去。我们必须花时间把我们自己的需要以及弟兄姊妹和全教会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主面前去，在他那里停留一段时间。这就是圣洁的祭司体系。君尊出自圣洁。人性的一面必须圣洁，好与君尊的神性相调。只要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就有君王的身份。因为神性的一切都是君尊的。我们若真是圣洁的，君尊的光景很容易有。你我若甘愿全然分别归神，一无保留，我们就是君尊的。分别越多，就越圣洁，越君尊。当我们逗留在主面前一段时间做圣别的祭司之后，我们就带着一些神性的东西从主面前出来。我们是带着一些人的东西到神面前去，可是我们却带着一些神性的东西从他面前出来。我们出来有如君尊的祭司，必须圣洁才能像君王。在主面前逗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出到人面前去，身上就带着一种神圣又君尊的感觉。这就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我们才能将一些出于基督的东西分给他们。基督是借着饼和酒的预表，表明他为我们死，将身体和血给了我们，叫我们能有所享受。饼和酒是预表那位救赎我们又将自己给了我们的基督。要得着为信主的人，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祭司，才能做君尊的祭司。我们必须先将未信主朋友的名字带到主面前去，将他们的需要告诉主。这样的做法就是在主面前有圣洁祭司的侍奉。但有时我们带着需要到主面前去，主就把一些事指示出来要我们去对付。如果我们不甘愿答应主的要求，我们祭司的职任就完了，不能再做祭司了。我们若答应这个要求， 我们就能留在主面前，为这些微信者做圣洁的祭司。当我们一再到主面前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主就会引导我们出到我们的朋友那里，那时我们的身上就带着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王权，我们就不单是个人，且带着神性。我们出到他们那里，犹如君尊的祭司，将一些出乎神的东西分给他们，而分到他们里面去的，就是救赎人的基督。这就是说，我们把饼与酒带给我们这些为信主的朋友，无论我们怎样服侍他们，都像是把饼与酒分给他们。到末了，这些朋友有的就得救了。五旬节前，彼得他们120个人在小楼上祷告又祷告。在那个时候，他们乃是圣洁的祭司体系，他们有10天之久，完全而绝对地被分别出来归给主。他们将人一切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去，然后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从主面前出来，向百姓宣告主耶稣所成就的事。这时他们乃是君尊的祭司，连百姓都看他们像君王而不像渔夫。彼得站起来说话，百姓就觉得扎心，摸到一些神圣属天君尊的东西。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将基督如同饼与酒分给需要的人。当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时，是从神的面前出来，将一些出于神的来服侍亚伯拉罕，加添他的力量。亚伯拉罕经过长时间的征战，十分疲困缺乏，他需要饼和酒来支持，因此麦基洗德从神面前出来，也带着神而来，将饼与酒供应他。这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身为祭司的人必须认识，每逢我们带着自身以及旁人的需要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祭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一切俗物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只要与主的关系是正确的，并且被他的荣耀浸透，我们就能像君尊的祭司般，从神面前出来，到人们中间去。然后，我们能将基督这位救赎者供应给他们。这就是饼与酒所象征的。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我们又是被他的同在所充满的。这就是圣洁并君尊祭司的意思。唯独圣洁并君尊的祭司体系能建造教会。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在个人背后的生活中做圣洁的祭司，又在聚会中做君尊的祭司。我们必须天天在主面前，将我们的需要和所有弟兄们以及未信者的需要带给他。每天，我们必须花时间在主面前做圣洁的祭司。然后，当我们进到聚会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将一些出于基督的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 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中，我们在教会中尽功用，做圣洁和君尊的祭司。圣洁和君尊的祭司体系是主今日的需要，但是看一看今日的基督教，几乎所有的信徒都不愿分别归神做圣洁的祭司，并且他们上教堂的时候也不能做君尊的祭司，将一点出乎基督的东西分给人。他们只仰望先知，每一个人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们不是祭司，他们是平信徒，坐着等候一篇好道。这就是今日基督教可怜的光景。除非祭司的职位得着恢复，否则教会永远得不到正当的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在私下生活中学习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必须在每一件事上全然分别归主，好叫我们能将自己以及别人带到主面前去。然后当我们一进到聚会中，很自然的，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把一些出于基督的像饼与酒一样供应许多疲困缺乏的人们。这个能带进教会的建造，这样一来，先知们就失业了，他们无事可做。这是唯一叫教会得建造的路。主耶稣不是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建造他的教会，乃是以祭司并君王的身份来建造。撒迦利亚六章明明告诉我们，基督那之子要以君王并祭司的身份来建造圣殿，而不是以先知的身份来建造。会幕、所罗门造的圣殿以及恢复建造的圣殿都是由祭司和君王所建造的。今天建造召会的原则还是一样，当我们灰心失望之时，我们也许需要一个先知来勉励我们，像先知哈该勉励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一样。但是教会的建造并不直接靠着先知们，乃是靠着祭司与君王。我们众人必须学习做祭司与君王，就是成为圣洁并君尊的祭司。我们必须有一个重的负担，到主面前去呼求，直到我们看见在每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都能在主面前做圣洁的祭司，并向着人做君尊的祭司。教会的建造并不是从任何一种教训来的，这建造乃是出于两种等次的活的祭司体系。我们必须专一地祷告主，叫我们这城以及每一个地方都有一般信徒兴起来，照着亚伦以及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活的祭司。